弟兄姐妹平安。好，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们有看过一个卡通片叫做《哆啦 A 梦》吗？有哈，在我小的时候看《哆啦 A 梦》的年代，还叫做《小叮当》。那小叮当是从未来来的一个机器猫。而这个卡通之所以好看，就是因为小叮当它有非常非常多各式各样的从未来来的道具。比如呢，噔噔噔噔，记忆吐司。记忆吐司是什么呢？就是故事里面的主角之一叫大雄，那他就是学习上面有一些困难，然后要面对考试，每次都考零分，所以小叮当都拿出记忆吐司这样子的道具。这个道具怎么用呢？就是按压在课本上，然后把吐司吃进肚子里面，就可以轻松把课本的内容背起来，不用花太多力气都可以记得住哦。或是小叮当还有其他的有趣的道具，比如说缩小灯。缩小灯让我们可以用不同的视角去探索这个世界，因为都变成迷你迷你版的。或是我个人觉得我最需要的就是翻译举落。翻译举落大家知道是什么吗？它是一个道具，可以 undo 巴别塔的语言混乱。我们要去别的国家旅游的时候，也不用担心听不懂、沟通不良，因为吃了翻译举落，我们都可以轻松的有好的沟通，听得懂别国语言的话，我也突然可以讲出顺畅的别国语言。在小叮当的种种的道具当中，其实最有名的两个道具是时光机还有任意门。时光机是哆啦 A 梦全作品中出现使用的排行第一名的道具。漫画中的时光机让人可以回到过去，让人能回顾过去所发生的事情，来唤醒我们被遗忘的记忆。时光机也能使人去到未来，让人预先看看未来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呢？这样子可以给大家一点点的心理准备。而任意门这个道具，它也十分的吸引人，因为任意门是一种接近瞬间移动的道具。虽然不能回到过去，也不能去到未来，但是任意门允许人不付上时间的代价，可以更换所在的位置，能常与在远方的家人和朋友面对面的交谈。其实这两个道具之所以很稀奇，就是因为它们超越了时间还有空间的限制。时光机让漫画里面的人回到过去，参与在过去的人所面对到的挑战，他们可以见证人类在历史当中怎么样团结合作，面对问题，克服问题，还有达成一个共同的目标，一个更好的未来。时光机也让漫画中的角色去到未来，看看未来世界到底发展成什么样子呢？有什么样的科技成就在当中？而任意门很像我们现在的视讯的科技一样，虽然有地理距离的隔阂，但让分隔在两地的人可以更顺畅的交通有交流。弟兄姐妹，你们知道其实我们也有一个类似的特权吗？一个可以超越时空的特权吗？我认为这样子的特权，可以超越时空的特权，叫做祷告。透过祷告，我们可以借由耶稣的名与超越时空限制的独一真神有对话，也透过祷告，我们能参与在天父历世历代的福音工作。我们能更明白神在过去年日中是怎样带领圣徒参与在他的福音工作当中，因此我们可以为那些在我们以先的人感到感恩，我们为他们感恩。祷告也是我们持续为自己还有为以后的人代求， 让大使命能代代的相传，直到耶稣再来的日子。借由祷告，我们在兴旺福音的工作上是有份的，也相信神必定会成全他美善的工。那邀请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进入信息经文的前，我们先一起来祷告。超越时空的创造者，你的作为何等的奇妙，何等的伟大。我们是何等的不配，但你竟然拣选我们，拯救我们，还赐给我们珍贵的新身份。你邀请我们参与在你的工作中，让我们可以更贴近你的心意，也借此使我们的信心被坚固。天父，我们今天要一起来看使徒保罗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书信。这封充满喜乐的书信，也让我们看到你在过去是如何赐恩保守你的教会。如今你同样赐恩保守我们。在1900多年前，你垂听了保罗的祷告，到如今你也依然纪念这样的祷告。我们也相信你借由不同世代的信徒，你持续保守福音的工作，直到耶稣再来的那日。感谢天父，让我们今天一起思想经文的时候，求主也使内湖信友堂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能多而又多，使我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都归于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名求。好，腓立比。腓立比书是保罗提摩太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一封书信。那腓立比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腓立比是马其顿的首要城之一，是在罗马的一个驻防城，或说是罗马帝国的一个殖民地。这个背景是在《使徒行传》16章那边记载的。我们知道保罗在第二次的宣教旅游当中，他曾经在某个夜晚当中看见了一个异象。这个异象是什么呢？就是有个马其顿的人，他站着求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而保罗既看到这样子的异象，就定义要往马其顿去了。这是因为他和他的团队相信这是来自神的呼召，要他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因此他们就到了腓立比去。使徒行传16章没有给我们太多的细节背景，告诉我们腓立比教会到底是怎么样一一被建起来的。但是在16章他给了我们三个事件。这三个事件是发生在保罗在腓立比这段日子当中所发生的事情。第一个事情在使徒行传16章12到15节，就是有一个卖紫色布的妇人，她名叫吕迪亚，她信了主也受洗了。然后她受洗后呢，吕迪亚就用接待的方式支持保罗和他的宣教工作。而吕迪亚到底是怎么信主的呢？经文有告诉我们，保罗到了腓立比，当日的安息日，保罗他们就到了一个河边去。他们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他们就坐下对那里聚集的妇女讲到，吕迪亚就在当中，他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听到福音，信了耶稣。那接着第二个事件是什么呢？记载在《使徒行传》16章16到24节那里，就是有一个被巫鬼所附的使女一直跟着保罗他们，他在后面一直大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 他一连多日的跟着他们后面这样子喊叫喊叫的，虽然他好像说出来话也没有错，但是保罗觉得心里厌烦，而且神也不需要巫鬼帮他去传扬什么事情。保罗就转过身来对那巫鬼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那鬼当时就出来了。经文在这事情的前提摘要也有特别说，保罗他们遇见这个使女是在他们往一个祷告的地方去的时候。而第三个事件其实是延续第二个事件的，在16章的25到40节，接续那位被鬼附的使女被释放之后，他原本有个主人是靠着这个被鬼附的使女赚钱的，那他发现这个使女被赶鬼之后，他发现他得力的指望就这样子没了，他赚钱的工具没了，所以他就起哄让众人都攻击保罗他们，把他们吓到内监里面，双脚还上了木狗。那天晚上有一个很神奇的事情发生，就是有个大地震，这个地震很不平凡哟，它不只是震一震而已，它是震一震，监狱的门都全都开了，然后囚犯的锁链也通通的松开了。那时禁足都非常的害怕，然后想说完蛋了，我要看守的这么多一群犯人是不是都逃跑了。他本来还很冲动的要拔刀要自杀的，但是还好保罗大喊，他大声的喊叫制止了他。也因为如此，这个禁足和他全家都有机会听闻福音，全家也因为听闻福音信了耶稣而得救了。而这段经文的一开头，它也有一个特别的提示，就说保罗和希拉在监狱中，他们祷告，他们祷告唱诗赞美神，然后众囚犯都侧耳而听。这几个在腓立比所发生的重要事件，都有一个关键相同的点，大家刚刚有发现吗？就是这些事情都跟祷告有关系，都离不开祷告。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觉得很稀奇？就是保罗还没有到腓立比，其实他根本目标不是要去腓立比，他根本都还没有想到要去腓立比以先，神就先感动了一位马其顿的人，在祷告当中呼求，要人来帮助他们，因为他们那里有福音的需要。神聆听了这样子的祷告，在异象当中让保罗看见马其顿的福音需要，让保罗不只是知道马其顿有福音的需要，神更是赐给保罗和他的团队一颗愿意的心。不只是保罗一个人愿意，而是他整个团队一同愿意去。这是一个合一的心，是一个合一的呼召，是一个共同的目标。他们就立马回应了这样子的呼召，往马其顿去了。而到了马其顿，保罗似乎也知道这里有人祷告呼求神，那他要找到那个有需要的地方。神应允了这样子的祷告，因此派他来到这里，所以保罗一直往祷告的地方去。而每当他到了一个地方的时候，他都顺服神的呼召，大胆地传讲福音，神就使人信福音，就有人信主归主受洗。而这些人不只是信主受洗，他们更是信主之后一同起来与保罗和他的团队同心合意地参与支持福音的工作。我想就是这个样子，当保罗和他团队离开了腓立比，因为有这群因保罗信耶稣的弟兄姐妹，他们延续传福音的工作，因此腓立比教会就持续的被建造起来。而保罗写信给腓立比教会的时候，这是他在罗马被 软禁的时候所写的，是他的监狱书信之一。这大约也是在他建立腓立比教会过了十年后的事情。这就是腓立比书的背景。腓立比书一开头使用了当时非常传统的书信格式。我们现在的人很少人写纸本的书信了，也许偶尔还会写一个卡片，我们都喜欢发短讯。但是其实正式的书信或者是正式的卡片，它是有个格式在的。我们习惯看到的格式就是可能前头要写上日期，然后接下来要写收信者的名称，亲爱的圈圈圈，接下来就是主要的内容。比如我是写卡片的话，也许就说祝你生日快乐，然后还有一些别的祝福的话，想念的话，然后最后最后写到最后的时候才会署名写信的到底是谁，谨会敬上。这是我们比较熟悉跟习惯的信件或卡片的格式。但是在保罗那个年代的时候，他们的文书习惯跟我们现代有一点点的不一样了。他们写信还没有写日期的习惯，他们会一开头就说明写信者到底是谁，接着他们会表明收信者这个信到底是谁给写的，写给谁的，然后接着才会有简单的问候，然后主要的内容。腓立比书第一节跟第一章一节到二节，就是告诉读者这封信是保罗和提摩太一起写的，而收信者就是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但在这个看来非常传统的书信开头中，其实保罗所形容的自己还有他所形容的腓立比教会的众弟兄姐妹，其实传达了很多他的信仰认知，是蛮值得我们去探讨的。保罗怎么样形容自己呢？他选的用词是基督耶稣的仆人。仆人这个字其实也可以翻译成奴仆。那奴仆这个字它并非是一个值得骄傲的头衔，通常我不会很骄傲的说我是奴仆警会之类的，但是保罗却一点都不避讳使用这样子的词来形容自己，似乎他以这样子的身份为荣，因为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他是耶稣基督的奴仆，意思就是说他有一个主人，他有一个主是耶稣基督，他是属主的，他是属神的，他以这个身份为傲。同时这个形容也传达了另外一种谦卑的姿态。虽然保罗的确是在把福音带到腓立比的一个先锋，但是保罗并不是秉着一个腓立比教会权威人物的身份写信给腓立比的弟兄姐妹，反而他强调自己是作为基督耶稣的仆人，是一个服侍者的角色。他是被差来的，原本就是回应神的呼召，是要服侍人，为了要荣耀他的主。保罗想强调的是，他会去到腓立比传福音，其实不是他的工作，而是神的工作。神差他去，是神的恩惠，神的平安，借由保罗他们的顺服，从父神和耶稣临到腓立比的。而形容自己，他怎么样去形容腓立比的弟兄姐妹呢？保罗提醒他们，他们是在基督耶稣里的，他是在基督耶稣里的。They are in Christ Jesus. 保罗提醒他们，他们是圣徒，这个身份是因为他们被保守在基督里，因着耶稣，他们得以成圣。他们不只是信徒，他们更是圣徒。那圣徒到底是什么呢？圣徒代表他们在成圣当中，他们被分别为圣， 他们成为神圣的，因为他们是在基督里，他们是信徒，他们是基督徒，并且他们不只是一群被喂养的新信徒而已，他们与保罗一样，他们一同接受了一样的福音，也一同愿意回应神的爱，愿意被建造，愿意参与在福音的工作里。因此在他们中间，如今也不只是有听道者，更是有监督，也有执事的出现。他们有合一的心，同样的指望，要一同持续的兴旺福音。即使保罗已经不在他们当中了，但是神的工作仍然透过他们继续进行下去。接着我们来看3到6节，保罗对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表达他的想念。他每逢想念他们就感谢神，这份纪念促使了保罗积极为腓立比教会不断的祷告。而保罗这样不断为腓立比教会祈祷，也成为帮助他常常可以记得记起神在他们身上所做的事情。这种过去的纪念带来现在的感恩，还有信心被坚固，而被坚固的信心又激励他为腓立比未来持续的成长祷告。到时候他听闻到腓立比教会的近况的时候，他听到他们还是在基督里一起兴旺福音的时候，他就存着那份感恩的心纪念，然后再次献上盼望的祷告。我觉得这样子形成了一个循环，就是保罗蛮有喜乐的纪念响起的时候，他就有蛮有信心的祷告出现。那么保罗在祷告当中纪念的到底是什么？他是为了什么又感恩又喜乐的呢？其实第5节有说到他的纪念、他的祷告、他的感恩和喜乐的原因，是因为从头一天到如今，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都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他们从头一天到如今都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这句话感觉短短的，但是它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意思在当中。头一天，这指的是过去的事情；到如今，这指的是现在的事情。腓立比教会的圣徒们都在兴旺福音，他们从信主受洗一直到现在，都愿意持续的同心合意的参与在大使命的工作当中。而第6节也让我们看到保罗对于腓立比在未来持续参与在福音工作当中也是蛮有信心的。为什么保罗会这么有把握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对自己都没有那么有把握的，更不要说对别人有把握。但经文清楚地告诉我们，保罗有这样子的把握，并不是建立在自己过去的作为。他并不是觉得，我当时在腓立比教得真好啊，所以腓立比教会的信徒们一定是没问题的，并不是这样。也不是建立在腓立比信徒的本质有多好，他不是觉得，他们是忠心，他们是有毅力，可能那边水土比较好一点点，所以那边出来的信徒一定是好的，也不是这个样子。其实保罗的把握，他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作为上。保罗清楚从头一天一直到如今，直到耶稣再来的日子，就是过去到现在到未来，那在自己和腓立比弟兄姐妹心中动了善功的是神。开始不是靠着自己，所以将来完全这善功的也不会是靠着自己。从头到如今到未来，仰望的都只有神的作为，也只有神的作为才是可靠的。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小小的故事。我之前有蛮长一段日子，我在学青团契担任辅导。 我有一次在跟一位学青的妹妹谈话的时候，我们刚好讲到教会其实有很多的团契，她数的是学青团契，那当然还有儿童团契，有社青团契，有家庭团契，那家庭团契有很多了，有 giving 团契，有周五团契，有西安团契，有星星团契等等，这么多的团契，最后介绍的是长青团契。我在讲到长青团契的时候，我就随口说了，诶，你知道吗？孟环传道现在是长青团契的主席哦。弟兄姐妹知道吗？反正这位妹妹听到了这句话，就突然惊呼了，什么？孟环传道这么年轻，怎么可能是长青团契的主席？然后我就要跟她解释了，我说哦，长青团契有很多年轻壮年的弟兄姐妹，他们愿意花时间来参加长青团契，也一起服侍长者们。教会并没有说你必须达到某个年龄才能进入长青团契，你只要有时间，愿意分辨时间为圣，参与在这个服侍当中，当然都可以参加长青团契啦。那这个妹妹很可爱哦，她听完了这样子的解释，他就安静了一下，想了一下，然后都突然说 Connie 姐、哦、我的英文名字叫 Connie， 所以他都叫我 Connie 姐。然后他说 Connie 姐，到你老的时候，你退休的时候，到长青团契的时候，我来当主席。然后我当下就我好像 也还算年轻吧，但是我觉得当下我觉得很好笑也很可爱，然后也觉得怎么是这样子的回应。但是后来去思想他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是十分温暖的一句话。我觉得这句话是充满感恩又带有信心的一句话。这句话代表他相信差不多30年之后，我们都会在教会，我们两个都会还在教会当中被保守着。这句话也代表他不只是想要被人服侍，他也是渴望服侍人的人。然后这句话也代表着他知道现在是我陪伴着他，我是他的辅导，但是有一天他愿意，他也想要陪伴我。这是因为我们都是在基督里的一家人。我相信他相信我们都会持续的在基督里并参与在服事当中。这不是对我有信心，我觉得这也不是对自己有信心，这是对神有信心，相信神会成全他这样子的心愿。所以长青团契你们有福了，30年后的主席现在已经找好了。好，我们回到经文继续看7到8节。保罗在这里更详细的解释为什么他会如此欢欢喜喜的感恩纪念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之前有说到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从信主受洗一直到现在都持续的参与在福音的工作当中，而他们不只是关心自己腓立比地区的教会跟腓立比地区的福音工作，他们也同心合意的支持保罗在别的地方的福音工作。保罗也相信腓立比教会对于他的福音工作的支持也是建立在他们对神的信心，而不是建立在保罗的工作能力上。不是他们认为保罗是当时很厉害的宣教士，所以要掺一脚沾沾那种光荣的感觉，而是他们知道他们都是领受同一份恩典。我觉得前面讲到腓立比教会怎么样被建立，然后保罗当初在腓立比所发生的事情，我想在腓立比弟兄姐妹的记忆当中，他们教会历史当中也有记得说，诶，保罗那时候在我们当中传福音，我们才领受了这个福音，听闻福音。然后在那时候保罗受到了一个还蛮不公平的对待，下到监狱里面。 但是神是信实的神，他透过了一个很厉害的方式，地震发生，然后就神奇的方式释放了他们，也让那个看管监狱 的全家通通也都信主了。但是到了如今写信的时候，诶，怎么保罗又在监狱里了？然后可能有些人会想说，诶，如果保罗做的都是神的工作，那神不是应该要用很特别的神奇的方式再次释放保罗吗？为什么这次没有？如果我们看的是人的工作的话，我们可能开始怀疑，开始动摇，开始觉得也许保罗做的事情并不是神的事。但是我觉得保罗会如此欢欢喜喜又感恩的纪念腓立比教会，是因为他们不是看保罗所做的事情。虽然神没有用同样的方式释放保罗在罗马的软禁的监狱坐监狱的这段时间，但是神的福音工作依然持续。我们要看的是神的呼召，神的带领，然后神的工作在当中，我们就不至于会灰心。相信这个就是保罗所定睛在神的工作上，也是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所定睛的事。在这次的讲章预备的过程当中，我在想那个题目的时候，我一度想要说今天的信息题目是祷告的力量。毕竟我们前面讲的重复的好像都是祷告祷告祷告，但是后来我决定更贴切的主题应该是圣徒相通。圣徒相通是我们每一周朗诵的使徒信经，使徒信经，对，使徒信经都有说到的我信圣徒相通。但到底这是什么意思呢？到底什么才是圣徒相通？圣徒相通所指的并不单单是信徒加入了某个群体而得到的友谊。我觉得信徒相通更重要的重点在于蒙恩的信徒在基督里面共通跟合一。共通跟合一是圣徒相通 的一个显现。那什么是共通呢？共通就是我们有共同的背景，我们都是罪人，然后我们都是蒙了神恩待的罪人。合一，合一又是什么呢？合一不是支持过去的某一个传统，不是坚守那样子的传统，这样子才可以跟过去的人合一。合一也不是看未来的趋势，我们要改革变成未来的样子才能跟未来的人合一。合一也不是现在我们现在有什么领袖，我们要一起来支持某一个人。合一应该是圣灵所赐的，应该是圣灵所赐的。圣徒的真正的合一是来自于神，真正的合一是从神而来的。众圣徒应当渴望成为合神心意的圣徒。当圣徒都愿意顺服神，渴望合神心意的时候，非常自然而然的，我们在基督里就会有美好的合一了。合一不代表大家没有特色，合一也不是我们成为复制人，合一是一起在神赐我们的独特当中效法基督，有一样的指望，我们跟神有一样的意念，我们就合一，我们就可以圣徒相同，是跟过去的人跟未来的人跟我们现在的信徒都有这样子的相同跟合一。而最能让我们可以在合一当中找到这个正确的定位，就是透过祷告。所以圣徒相通是什么？圣徒相通不只是我们所属的团契，我们所属的教会宗派，甚至是我们这个国家的基督徒，这个世代的基督徒有共通有合一。圣徒相通更是在历世历代跨越时间空间蒙神恩惠得救的圣徒，在基督里顺服神荣耀神，同为肢体顺服基督， 这才是圣徒相同。而合神心意的祷告，就是我们与过去、现在、未来的圣徒同心合一的最佳体现了。第九节到十一节，保罗让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还有我们知道他的祷告内容。他的祷告内容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都归于神。首先保罗求的是他们的爱心能多而又多。我们都知道爱心其实很重要的，但保罗特别强调爱心必须要在知识还有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如果爱心不是建立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增加的话，会变成一种盲目的爱。盲目的爱是非常可怕的。盲目的爱心不但会让自己的爱心消磨，盲目的爱心往往是没有界限，并且它是会阻碍人学习和成长的。爱心必须要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增多，才是帮助我们分别是非，也是保守我们做诚实无过的人。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很重要，因为这样才能分辨何为世界的谎言，何为神的心意。罗马书十二章二节，保罗也提醒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要成为合神心意的人，必须有办法分辨什么是神的旨意。而我们若是要分辨神的旨意，我们是要常在祷告当中学习聆听神的话。这是要靠着耶稣基督，是为了要荣耀父神。最后想要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些我觉得蛮实际的需要，然后我们像保罗一样带着一个感恩的心，并对神蛮有信心的心回顾并展望，一起以合神心意的祷告体验圣徒相通来兴旺福音。明年是2026年，2026年很特别的一个年份，是因为它是内湖信友堂30周年。我们1月10号的时候也会有一个30周年的感恩礼拜。我记得我刚到内湖信友堂的时候是2012年的年底，那当时还没有 B2 这里的会堂，当时我们的主要会堂是现在 B1 的副堂。那时教会因为2016年就是几年后租约要到期了，然后所以教会的同工们、长老、执事们都组成了购堂小组，他们还推动了购堂小组的祷告口号，叫做上帝大有全能。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姐妹还记得这段10年前的事情了。那时我是社会新鲜人，然后我是刚从新竹毕业，然后来到台北，然后是教会的新朋友。其实我那时候也没有工作太久，没有太多的财力能奉献来支持购堂的这样子的计划。但当时的弟兄姐妹，大家都在团契当中一起为购堂来祷告。那我觉得如今我们在这里，享用这么大的会堂崇拜，回想真的是满心的感恩。也很荣幸当初我可以用祷告来参与在这个购堂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参与在祷告当中，看到上帝是什么样为我们预备的。 我知道我真的没做什么，也没有为购堂奉献什么，但是神垂听了我们的祷告。每逢主日来到这个会堂的时候，我们都要想起记得而感谢神，很感谢购堂祥主那时候的摆上。我觉得也是上帝赐给我们某一方面的记忆吐司，让我们不忘他以前的恩典。那现在呢，现在其实我们每一周四都会有全教会的祷告会，在周四晚上。那其实每周四晚上我们会为世界祷告，为台湾祷告，为教会祷告，也为肢体祷告。那我觉得我自己觉得最感动的一个代祷事项，是我们每一周其实都是会为当周日的主日崇拜来祷告，为服事的人员祷告，为讲员祷告，尤其是为我的话，因为大家如果知道的话，我不是在台湾出生长大的，所以用中文讲道实在是压力很大呀。然后，但是我觉得每一周祷告室都会有为主日祷告。刚开始还觉得，有必要这么重复吗？好像这是不变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我在成长成熟的过程当中，发现这是不能少的事情，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透过祷告，好像上帝赐给我们那翻译举落一样，就让我可以不管长得怎么样，大家都可以听得懂。我觉得这是靠着大家衷心的祷告成全的。或举另外一个例子，是跟社青光岩团契比较有相关的。我也现在光岩团契服事。那我们每年双十节连假的话，都会办退休会。那已经有好几个月了，有很多的同工一起起来筹备这次的退休会。我们这次的退休会是要让大家更清楚基要信仰，就是我们基督教信仰里面最核心最基本的事物。那我们分了好多组同工，我们有行政组同工，他们是负责收费、安排住宿、伙食等等的服务。我们也有活动组，他们帮我们设计破冰游戏、早操还有团康游戏时间。我们有敬拜组，敬拜组选主题曲，选每一堂课的崇拜的歌曲，还有回应诗歌，还有花很多的时间一起来练习练唱。那最后还有课程组就是我的小帮手，然后他们会担任关怀小组长的职分，引导的责任。但是在这么多的预备当中，都是好几个月前的预备当中，其实前几个礼拜有一个姐妹跟我说了一个计划，然后我觉得是蛮感动的，非常感动的一件事情。就是团契有一个姐妹，她自发性的说，同工们都努力摆上很多很多了，我们来招聚团契的弟兄姐妹，不管这次有没有报名到退休会，我们都一起为退休会来祷告吧，为当中的慕道友来祷告。我们这次很特别的是，我们有好几位慕道友竟然报名了这次的退休会。我们也为担任服事的同工来祷告，让参与的弃友能听到福音，能信靠耶稣归主来祷告。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个纪念。我们在面对眼前的服事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需要提前的预备，这叫做 preparation。 我们也知道我们需要彩排，我们需要练习，这个叫 practice。 但是还有一个 P 是我们最常忘记的，叫做 prayer。 我们最重要不可缺少的，但是又是我们最容易忘记的，就是 prayer 祷告。虽然 preparation 预备是重要的，虽然 practice 练习彩排也是重要的，但是不可缺少的就是 prayer。 因为这是我们知道，不管我们预备了多少，我们练习的多少，是神在我们当中动工，是我们邀请神来到我们当中，邀请神使用我们，是透过 prayer， 是透过祷告。 很感谢神，这位姐妹记得教会各样的活动聚会，虽然都有透过愿意的同工参与在服事中，但是最重要的是要靠着神来动工，让神来动工。感谢神，他感动了这位姐妹招聚人，为服事者祷告，为慕道友祷告，为参与的过程祷告，也为整个退休会的安全来祷告。所以我在这里也借由讲台邀请各位弟兄姐妹也一起加入我们在祷告当中纪念光岩团契双十节的退休会。当你想到的时候，一同为社青光岩团契的退休会祷告。我们每次崇拜的程序当中也会有报告圣工的时间，其实这也是让弟兄姐妹知道教会发生的事情，更是发出一个邀请，让大家为这些事工来祷告。事工不是靠人所做的，而是靠神在当中动工。好，讲到过去内湖三十建堂构堂的过程，到如今我们每周的祷告，我们即将来的退休会，这些都是需要神看顾保守。那未来呢？未来更是如此。我们如何能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尤其是在我们还看不到的事情，在未来会发生的事情，有那信心的祷告呢？我觉得可以邀请弟兄姐妹要为马牧师和玉如师母祷告。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但是如果有跟上周四祷告会的代祷事项的话，你们会知道其实马牧师师母正在开拓嘉义福音中心，在嘉义建立一个福音中心。我们非常感谢神，在过去的年日当中，在内湖马牧师跟师母非常忠心的牧养建造弟兄姐妹，建造教会。那明年的话，他们会到嘉义去开拓嘉义福音中心。那这代表什么呢？这代表就是他们不会常在我们当中了，我们不会常常主日都可以碰到马牧师师母了。但是我相信他们会欢欢喜喜的继续为内湖信友堂的弟兄姐妹祷告。我们也要一起参与支持神托付给他们的福音工作，使嘉义福音中心能成为传扬福音、使人归主的恩典。马牧师就有点像保罗，虽然不会在内湖了，但是他每逢想到我们，相信是欢欢喜喜的。那为什么可以欢欢喜喜的？因为他有信心，我们会持续在福音的工作上，在内湖彼此建造，也会支持在各地的福音工作。所以蒙爱蒙保守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借着祷告在基督里彼此建造，使基督的身体被建立。我们要为年轻一代的被主兴旺来祷告，我们也要为我们在我们之前为我们铺路的前辈们感恩。我们更是要相信神已将为这世代的同工祷告的使命放在老人还有年轻人的心中。纪念不用靠记忆吐司，我们纪念可以靠着神。纪念是记得要为他人祷告，将我们连结在一起。纪念也是记得我们每一天都需要神的恩典。信心不是与我们信心不在于我们过去，也不在于我们现在或是未来。信心不在于我们自己，而是在于我们信靠的是神，他是我们的元首。所以我们也可以拿出那个缩小灯，希望神赐那个缩小灯，让我们把自己缩小，而放大的是神的工作。求神使我们成为合他心意的人，他在我们心中动了善功，他也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的日子。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在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耶稣为我们预备了救恩的路。 当我们还不明白的时候，你召你的仆人愿意来到需要帮助的人当中，跟我们分享福音，以至于我们能信主受洗，也一起起来参与。求主给我们愿意的心，挪去我们的胆怯，因为我们知道能服侍，心中有平安，有盼望，都是从你而来的恩惠。有时候我们的祷告是，求神你给我同工，你赐给我一个帮助者，来帮助我们吧。我们知道你必为我们预备帮助者。有的时候我们的祷告是感谢神，你真是信实的神，让我们不忘记，让我们可以常常纪念，想起，赞美你，把荣耀归给你。我们也承认，我们有的时候是健忘的人，我们觉得信心软弱的时候，根本不记得要祷告的时候，我们也相信有人在为我们祷告。我们今天同心合意的要来为这将近30年你在内湖信友堂所做的一切奇妙的事感恩。在这里透过马牧师师母建立了许多的弟兄姐妹，我们更是为嘉义福音中心来守望祷告。相信你感动马牧师师母前往嘉义，是为了要回应当地人的呼求，他们的福音需要。求主你让内湖信友堂的弟兄姐妹常常纪念，在祷告中持续的参与在嘉义的福音工作，也叫荣耀称赞都归于神。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名求，